上一次将那个寄送从无之道寄送客判，我们很快从甲一讲到甲三嘛，那就是发心修行正德，正果发心发菩提心，修菩萨行。有时候修菩萨行要修菩提行，对吗？菩萨菩提就是佛嘛，就菩提当是大菩提佛菩提，说修菩萨行在说因嘛，因地修行，说菩提行就成佛，就是佛行嘛，成佛行。声闻缘觉上一次说到了声闻缘觉，那通因果了，声闻行声闻果，缘觉行缘觉果，那大圣呢那个修菩萨因德，一般我们不讲得菩萨果了，但是菩萨果就是佛果了，菩萨果就会特别谈一个就是佛果，所以菩萨因成就佛的果位嘛。重视因地来说的时候，因地的修行叫菩萨道或菩萨圣嘛。到重视在果德这方面，就是菩提道，就是佛果，所修的是菩萨行，正德的果位就是佛果位。所以这个发心修行正德，我们也可以有二到五菩提嘛，二到五菩提就方般若道有三种菩提，方便道也有三种菩提，这样加起来是六啊。那为什么是五菩提？就是因为明心菩提，明心菩提对着般若道它就是正果嘛，对着方便道它就是发心，所以方便道的发心是圣意发心，明心的嘛，就正道实相的发心。所以我们现在的发心，我们现在发心呢，发心菩提那是属于什么？那是属于世俗菩提心嘛，世俗的。什么叫世俗呢？就是我们还有烦恼嘛，烦恼相应，还没有证到实相。但是这是最最可贵的发心啊，就好像我们不单单是对于满业恭敬嘛，我们对于那心业啊，心业才刚有点亮的那个业量啊，印度人是更重视那个，更尊敬心业哦。心业，所以我们那出发心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了。在经典呢，大圣经典这样形容，发心成就，发心成就我们一般就说那个菩萨位啦，最低的菩萨位就是出住嘛，那个修行已经修菩萨道已经进入那个进程了，可以开始就是三大阿僧祇劫的开端了。经典是在这样形容哦，就是不管多少阿罗汉都比不上梵多菩萨成就了，就已经到了贤位了嘛，初住贤位。因为为什么阿罗汉已经是圣者，那个初发心的成就的菩萨贤位第一位，他也是贤位嘛，还没有证到圣位了，而且是贤位最初那一阶嘛，从梵多菩萨证到贤位菩萨初住。为什么？因为他就是以后啊，一切一切的功德，一切的世间的善法，包括那个三圣法的声闻缘觉，声闻缘觉都是要有菩萨来教化他嘛，而佛也是由菩萨而成的嘛，所以那个摩尼宝珠比得上任何的珠宝了。经典有很多很多的形容了，就好像你看到那个那个王子啊，王子还在胎位的时候，那个老臣都要去尊敬他，对吗？那个狮儿还在他母亲肚子里面那个百兽都会害怕。类似这些，就是这个不是要我们自己去共高我慢，不是这样的意思啦，我们要看到他的珍贵性的菩萨的珍贵性主要在哪里啊？利他为上首了，真正的可贵啊！为什么可以一切的功德都由他来成？就是在利他当中完成自利啊！就是这一点我们不要一直想到功德很大，功德很大， 而不知道他之所以功德伟大，功德大超胜含容，他是因为什么？因为在下化众生当中去上求佛道嘛，而且他不是一天两天，一世两世嘛，我们一般会说三大阿僧祇劫嘛，的去利他为上首，从利他当中完成自利哦，嗯，类似这些，我们自己要充分的依着义理，这个哦不是有勇无谋，不是这样哦，不是抱负平和哦，它一定有非常深广的义理在教化我们自己去前进哦。所以我们又把它分成愿菩提、行菩提，还有正菩提嘛，哦，用菩提这一部分来说。二到五菩提啊，我们本来说五位对吗？五位也可以，我们上一次有看到那个注脚那一部分嘛，也可以分成就是三阶。我们看很快再看一下啦，就是那个先到那第二个引文嘛，哦，就是二到五位，五位就五菩提，也可以总合为三，就是我们现在下的科判的，就是愿菩提、行菩提、正菩提。那样的行菩提啊，就包括了中间的那个三位了，所以那个初的就是发心了，还是一样第一位。那修行呢，就中间的三位，中间三位就从悲行到智行。什么叫从悲行？就是第二个位阶福仙菩提，福仙菩提就要大悲行嘛，我们要去行，当然是大悲相应的去行。等到要智行什么？智行就是要明心菩提，要证实相嘛，所以一定要有智慧才证。然后又从自行就证到明心菩提嘛，齁。明心菩提相对于般若道它是正德。但是再从自行到悲行的这一部分，就是自行就是再重新发菩提心，那就是生于菩提心，那就显什么方便道。方便道又是要大悲行。而那悲行呢，啊，才真正跟见到实相相应的那悲哦。我不是常说嘛，我现在是最需要学，但是我不能够称为有学，只有见地，见地就是真理嘛，齁，就是实相，见地得道，那得道就得圣道嘛。大圣就是六度万行是吧，那圣道。那这样的话你看出，所以那个大圣转凡成圣就是出地。出地，那就学得有模有样了，是吗？在声闻，那就是出果圣者嘛，哈。所以类似这些，我们就把它厘清出来了啊。所以这个中间的三阶啊，就可以统摄在修行了。从悲贤到智贤，又从智贤到悲贤，其实啊，就是悲智交融了。就后一位就是正果，那正果的话当然是正佛果，就是究竟菩提嘛。接下来是更重要的。然而从完备来说，这是从凡夫达到成佛的佛果的过程啊。因为我们常说啦，缘起有它的相对性嘛，就是我们常说在三圣共法常说到八正道，三学八正道也是八支正道之间都是相依相成。哪一个时候都要八支正道了，只是哦，只是在互，因为八支正道它是相对的差别性嘛，缘起相对的差别，所以有它内在的相关性，所以每一个阶段都要这样来修它。只是虽然都是相依相成，但是还有它相对成就的次第性嘛，还是有它。所以真正完备来说的时候，从凡夫到达佛果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呢？三德不断的深化。三德就是我们人类三大特胜。人类三大特胜也就是信愿慈悲智慧往大乘三千方向去开展。所以这个三德就是也是一样，就是信愿慈悲智慧，虽然在第一个位阶啊，福心菩提发心菩提，它是重视在信愿慈悲智慧的当中的信愿，因为要成就信愿嘛。但是这样的成就信愿啊，那是菩提信愿哦。在那个过程当中，当然要有智慧啊，当然要有慈悲啊，要有慈悲智慧去铸成他的信愿嘛。所以每一个阶段，纵然在发心菩提的时候， 它也是三星互相的相依相成，只是在相依相成当中呢，会特别重视在信愿的。所以不是常跟各位共勉吗？我们在学佛的过程当中，我们在这个阶段一定不要只停留在圣德会嘛，要从圣德会往文会的方向前进。文会就是家行会、乡行会的初阶嘛，表示什么？就是在我们闻思佛法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要不要圣德会？圣德会没有力量，它不会产，一定要往文会方向前进。什么叫文会方向前进？就在我们智慧觉得看得越清楚的时候，我们的方向感要就要越记住啊，方向感就是目标嘛，那就先行啦。所以我们在修学佛法的过程当中，智慧就要助长我们的信愿哦。啊，大圣的智慧提高了，当然慈悲也要跟着增加嘛。所以每一个阶段都要这个三先啦。啊，如果以八正道来讲的话，你看呢也可以这样设嘛。就像正见，第八支是正定，正定就要见实相得解脱嘛。啊，那个第八支的正见啊，相应的就修慧嘛，定相应的就修慧嘛。他就见可以去见那个真谛法嘛。啊，中间那个过程那就是也可以设在也可以设在那个三阶。这样来看啊，就中间的那就悲行嘛。整个来讲就是悲行了。啊，当然悲行要有智慧嘛。啊，假设说啦齁，假设说三乘共法比较不谈悲，他就信嘛。就像二道五菩提，五菩提是从信心边来说他的嘛。啊，那个二道啊，或者到方便道，那就用智慧边来说他了。在智慧边来说他的时候，我们说方便啊，是般若的方便。般若的方便不是在说啊，我的智慧多神通广大，不是在这里嘛。方便般若的方便是什么？就方便度众生啊，所以般若的方便就慈悲嘛，也是悲智交融的。所以类似这些假设，我们把它厘清楚来的时候，我们在每一个时间哦，只要我们心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我们的人的三大特征哦，就是一次又一次的依着正见，让他三心交融了，得到依着法，依着导师说出来那么亲切说出来的法当中，就一次一次的能够教化我们哦。不是说那个哈跟我们毫无关系讲的高高在上的那些法，不是啊。他是依着法大圣三心的，依着这样的法，尤其那个空太虚空智，就是不离世间而出世间的这样的智慧，来去教化我们自己嘛，让我们的人的三大特性就在每一个阶段，就这边想完备的说了齁，这是从凡夫到成佛的过程当中，三德人类的三大特性往那个大乘三心方向，而且可以知道他们有缘起的相对性，那缘起的相对性，相对性是缘起的相对性，不是自性绝对的相对嘛，所以必然有它内在的相关性。但是我一再的跟各位这样的说，就是缘起的相对性啊，尤其修大乘法的哦，般若经、龙树论啊、阿含经，就是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它的差别万象，不要去破坏它了。空不是说没有这样的话，没有破坏一切法，只是说没有它的实在性，但是幻境出来的一切幻象我们都要尊重了，有善有恶，有染有净，那都要尊重的。我们说生死即涅槃，不是在缘起幻象说来去破坏它呢，生死苦涅槃乐的幻象没有破坏它呢。我们说那个空啊，生死即涅槃是在说它是毕竟空寂，没有实在性，所以说它空的时候，一说它是空的时候，就是在说明生死是因缘所生法，涅槃是因缘所生法。涅槃本身当然是超越因果啦，但是要修圣道因，才能够得到如幻的涅槃果嘛。依着这样假名说啦，否则涅槃是超越因果相的嘛。如果还在因果当中，就还在缘起相相对当中嘛。所以这只是缘起假名说啦，所以也是因缘所生法。为什么我们会生死呢？就是无明相应的十二缘起之嘛，如是因就如是果嘛。那我们为什么会涅槃呢？ 为什么从可以从凡夫到涅槃呢？因为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法。以前是无明相应，就是十二缘起之流转门，现在明相应嘛，就正见相应的八支正道嘛，或者是六度般若度相应的六度万行嘛，这样就加进去好的因缘了，就从生死转向什么出世解脱成佛的方向。所以一说到它的空的时候，就在说它是缘起有，这个一定要特别特别留意哦。老师说那个两种佛性就是依着中观义在说，就是在这个里哦，事理是一致的哦。所以类似这些，它不是高高在上啊，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摸不到边，没有啊。而且导师就是从人的三大特征说起啊，理是事的理嘛，性是相的性嘛，缘。所以导师说性空要在哪里说？出发点是缘起，要从缘起来观察。有些先知法住后知涅槃，要不依世俗地就不得第一义，这是非常亲切的。但是有没有亲切还要看我们自己啊。法师说的这么亲切，但是我们自己呢，这还要再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哦。世间那么一点学问，我们都要从幼稚园、小学、国中、高中、大学研所、博士、博士后，还要多几个博士，那么一点学问都要这样了，何况是佛法哦。所以类似这些希望跟大家共勉，尤其是要佛法是宗教，要去解决我们身心的问题哦，所以要见贤第一嘛。但是见贤第一是为了利他为上而见贤第一，见贤第一就是要面对我们的烦恼了，不单单是不善根要让它弱是吧，薄善根要让它深厚，那就面对我们的身心嘛，从我们的人的三大特征去下手。那个假一假二假三，但每一个阶段都还是三仙啦、都还是三仙，都互相的增长啦、只是这个阶段它会重都是三仙，但是哪一个阶段会先成就什么法，这个我们都要非常透彻的理解哦，否则我们走在这一条，你说那个在成佛之道这个那个我们假设说不是一生一世的，不是只有一生一世，我们这个这一生就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了。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每一刹那每一刹那，我们到底要走向哪里啊？你的快乐你的痛苦，我们说有顺增长有逆增长，到底要走向哪里啊？这个我们都要非常清楚的理解，这样的话我们才有可能在这样的修解过程当中随时都有法，因为这样的法是对我们是太亲切的嘛。那所以我们是可以随时不离开它，只是问题就在我们自己了，问题在我们自己有没有一次一次的温故知新而更贴近它，更贴近这样的法，就表示什么呢？越贴近这样的法就是越贴近自己了。常这样说嘛，没有法就没有智慧，有法就有智慧，但是你有什么样的法你就有什么样的智慧。什么叫智慧啊？自处嘛，我们有没有办法自处，就像自立自一子嘛，有没有办法自立嘛，若人自归灭，自立自一子，世人则能去归依真实义。真正的就是自处嘛。我们有没有办法一个人自处？要有法才能够真正真正的自处安住嘛。要依法，不是我们说依法慈心嘛，依法业心嘛。所以要有法，有自处之后，我们才可以处众嘛，处众。所以要尽心第一，才有可能真正利他，真正利他啦。但是我在进行的过程还是利他为上的这样的发心，利他为上的这样的发心，利他为上的这样的发心，但是不能够做泥菩萨、所以要见心第一啊。啊，见心第一就是我们身心自处这一部分嘛，自己自我负责，那、都要有法，否则负什么责任？你说那个杀人犯就我自我负责，你要负责什么？你对你的人生要负责什么？你说我就赔一条命，那叫负责吗？那是对自己最不负责任的，那不是负责。所以要真正负责啊，你还是要罚啦，就真正的大人嘛。你说小孩子要怎么负责？做错事情了还要负责？当然啦，你说做错事情，当然你就要承担那个因果，但是那如是因如是果啦，那是如是因如是果啦。所以真正说我们就要承担啦，要自我负责，是要向上啦，那才是真正自我负责嘛，齁。像类似这些，希望我们在，尤其我们在学习佛法嘛，佛弟子，类似这样的那个义理，我们就是自己要把它 理清楚来，否则的话，我们讲了非常非常多的义理之相，但是对我们的身心，那些义理如果去指导我们身心，是吧？像类似这些，我们就是要很清楚的知道了，否则的话，我们一谈起来的时候，一谈起来，那就有时候就是会摸不着边了，不知道这样的法就是在谈我们的身心了。像跟大家共勉啊。好，接下来就会谈到这个，我们先看一下，主要就是假一、假二、假三嘛。但是为什么会有一个假四呢？假四就是导致了最后一个寄送啊。假四就是本书的结论，本书就是前篇喽，就是这个成佛之道这一本书的结论呢、啊。本书的结论就一生究竟。而且我还是一直强调，你看喽，一生究竟是什么？大圣中观的究竟了义说。我们一圣究竟在后期大圣啊，如来藏啊，功德本具，凡夫功德本具的、啊、的这样的自见下，当然一圣究竟，一切众生皆共成佛道，那没有问题，因为功德本具嘛，佛的功德本具，佛的本具当然是一圣究竟。但是导师在《成佛之道》这一本书，导师也说一圣究竟，但是他是依着中观义，依着中观的事理一致性。事理就是缘起相，缘起性嘛，性空缘起，缘起性空的这样的义理来说，一生就见了。你看这个寄送就是一切诸善法同归于佛道，一切诸善法就是五圣共法、三圣共法、那个大圣不共法，就是一切的善法皆共成佛道。所以导师在常常这样说，佛法就是善法的别名啦、啊。那什么叫善法？气象以法，顺象以法。就是善法，那是什么法？缘起法嘛，缘起法性相的法嘛，那就是善法。所以佛法是善法的别名，只要是气象这样的法。所以啊，我们是常说嘛，导师说慈悲与智慧同基于缘起的正觉，慈悲智慧就是善法嘛，一切一切，你看到、啊、人的三大特胜啊，信愿慈悲智慧往好的方向开展，那就善法，往不好的方向去开展，就落三途嘛。所以人是生成之枢纽嘛。所以气象一法，顺象一法，就叫善法。那是什么意思？八正道第一支正见之，就是看到实相嘛，看到缘起现象的法嘛。所以他带领的八正道，就是出世间解脱成佛的法嘛。啊，如果这样的正见是世间正见，世间正见也不能够离开缘起法呢，就好像。世间的善法也不能够离开八正道了，也不能够离开八正道了。世间的善法，一切一切的善法，任何的善法都若以三种共法来说，就是不能够离开八正道，因为一定要有正见啊，只是那正见是世间正见嘛。而世间正见不能够离开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有前生有后世哦，有凡有圣，否则就是邪见断灭论嘛，没有因果论嘛。那个世间人也不能够称为善法，只是那只是缘起的世间善法了，因为他还没有说到无常无我，就是此故彼嘛。所以类似这些，我们就要充分的觉知啊，就是还是正见嘛，正见来决定我们，所以还是要闻法。我们刚才说到，你要自处，然后要处众，要真正处得好，真正的自处啊，大人的自处啊。要能够就是，所以还是要法，还是要法。你要负责，负责还是要法，或者那一种负什么责？那只是因果的必然性啊，如是因如是果啊。我是说那个学习佛法之后的啦，啊，没有学习佛法就变罢，没有学习没有来到福音佛学院推广光变罢嘛。既然已经来到这里，我们就讲开了，这一部分你一定要把它讲开，否则对不起各位了。啊，然后我们才有这个切入点，从这边一定要有个切入点啊，或者我们每天就这样也是一样啊，我们在世间也是这样，每天忙忙忙忙忙向什么地方，我们要很明确的忙向什么地方嘛。就像创业家，他一定每天焦头烂额，但是他一定知道他的目标在哪里嘛。我们学习佛法更要、哦、我说忙忙忙到底忙些什么，我们会不太清楚啦，就是那目标啦，这样可以理解吗？目标有没有确定它了？ 好，所以你看这个一切诸善法，就一切一切的善法通归佛道，然后那所有诸众生就近得成佛，因为这个也是本书的结论的啦。那当然在内容当中我们会就会会这一部分会特别加强跟各位的说明，然后在这里就是特别提到一圣就近，前面也提到在刚上一次也很快的说到那个两种佛性，也是依着一圣就近义，中观的一圣就近义也是依着中观的事理外在说它了。好，最后我还有个先号对吗？还有个先号就本书作者的谨注，我觉得这个也非常重要，我也是用黑体字，就是黑体字还是导师自己的本原文啊，就是末了谨注读者必当成佛。读者是谁啊？各位啊，读者我们不要说那个读者啊，就是我们自己啦。我本来齁、哦、这个黑体字我本来要摆在哪里呢？我本来要摆在齁、哦、我们不是后面是那个寄送吗？我本来要摆在跟那个寄送切记啦，但是我不会画一条线啦，因为这不是寄送嘛。我本来是想把那个齁、哦、导致这个末了紧住的这一部分放在那个跟那个寄送的那个位置跟它切起，但是不会画一条线下来，因为它不是寄送。那后来说哎，放在这里就可以了，把它黑体字把它标出来，就已经可以彰显了，可以彰显它。我相信导师在这样提出这个齁、哦、他一定是衷心的提出来。在大乘经典我们应该很熟悉的一位菩萨常不轻菩萨对吧，而希望这个齁导师是依着中观义来去说明他一切皆有可能，理佛性行佛性，理佛性是本有，就我们理佛性就空寂性嘛，但是在事理一致之下，行佛性是当有将来，但是会有，就是事理是一致，所以我们要在这里再一次一次的体会他什么叫做空中的空义。我常说咯，那个如幻有一定要在毕竟空寂，就是佛法跟世间不共的那个实相的毕竟空寂，在毕竟空寂当中的如幻有为什么能够面对，因为它就是毕竟空寂啊。所以什么叫做毕竟空寂？我们一定要承认的一切的如幻有，再大的苦难承认它，但它毕竟空寂，再快乐的快乐也会让人家灭顶，但是再怎么样的快乐也不会乐不思蜀，为什么呢？毕竟空寂。但是如幻象没有破坏它，但是它又是毕竟空寂。这样毕竟空寂到底是什么？这么起最极恭敬哦，不是有一点那个放下，有一点解脱的那种感觉，就以为就是哦，小仙哦，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特别特别留意了。否则我们在世间也可以有时候都觉得放下了是吗？所以什么叫放下？佛法跟世间不共的那到底是什么？所以就在这个地方去体会空中的空义自空，有中的空义是他空，这个不是向外去观察，就是我们自己观察我们自己什么样的法依教奉行。我说常说了，依着他们上帝法，依着那个神教的法，无量劫，我比现在更用功，无量劫哦，比他更用功，比我现在更用功。他也说博爱嘛，我更博爱，依着他的教法，我最多还是我所爱呢，我也成不了他们上帝啊，我还是他的奴仆嘛。再怎么样，我到天堂去，还是不能够成为上帝啊，成为上帝马上就撒旦的行为，对吧？再怎么样的博爱。上帝都是我所爱的，信他永生，不信就永火嘛，慢心起来对吗？所以依着那个法来修，诶，是什么一回事啊？佛法依着佛法来修，我现在好贪嗔痴具足，但是我现在依着佛法来修，也跟着依着外道法来修，或者世间法来修，包括佛法当中不是有四悉檀说法吗？八万四千种法门吗？到底依什么样的法来修？这个我们是可以观察的呢，可以面对自己啊，不是向外啊，不是在比较啊，观察自己什么样的法，这个我们要很诚恳的。 学习佛法一定要诚恳啊，要把这一颗心交出来了，否则门都没有。不骗各位，真不骗各位，我们在世间啊，交心都已经交，佛法就是要恭敬嘛，归敬三宝章，一定要从这边来啊。否则我们为什么呢？因为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去面对我们内心的烦恼，不可能啊。我们如果没有面对到那里，法水就不到那里嘛。我们在那边挡住了，那边挡住了，法水就进不了那里，法就教化不到我们那个地方了。所以我相信导师在写这一句话的时候，他的内心是由衷的。刚才举那个常不迁菩萨，对吧？但这是以中观义来说，所以老师在这样的说的时候啊，也就是在劝修啦，要去修啦，必当成佛，必当成佛，是要行佛性，必当要起来，就是要发菩提心啦，一定要去行啦，要心行啦。所以老师这样说，必当成佛，就是必定要，终究你要起来那个行佛性啦，所以要去行啦。那就第一支嘛，假一的那个就是二道五菩提，第一个那个发心菩提嘛，就愿菩提往这个方向前进的，你就发心明菩萨是吗？我的理解啊是这样的，就是劝修，希望像类似这些哈，就是你看到这个还是要有一种恭敬心，我们才能够去面对到我们比较深细的，否则的话哈，泛。终究都在生得慧当中了，义理正确的义理也不够正确了，也是好，就好像那个每天那个汤匙啊，在舀汤，他自己每天都在舀汤，自己每天舀汤舀给别人吃，自己有没有吃到？没有吃到。菩萨好，利他为上首，会在利他当中完成自利哦。注意哦，在利他当中完成自利哦，像类似这些跟大家共勉啊。否则我们闻到这么好的法，而且在护愿佛圈推广班这么久了，一段时间，希望类似这些都要有渐渐我们有个人自己的那个切入点，一定要切了，否则一个法进到每一个人表现出来都不一样了。我常举那个嘛，我们说我们要去旅游哦，现在那资讯这么发达是吗？哦 ，Google 或者现在还可以用 AI 的。是吧？等等哦，帮我们计划好了。大体上都相同哦。我们要去某一个地方，大体都相同嘛。坐飞机或是坐轮船或是什么样，基本上都一个。大体上哦，他怎么去啊？然后要做什么？大体上都相同，每一个人都相同。但是踏上去这个旅途呢，有的还没有到就死掉了，中途就出车祸，对吗？有人是在这里很顺，那里就跌倒；有人在这里不顺，那边跌倒。坑坑洞洞，每一个人都不同啦、啊。但是这条路大致上都一样，就是这样嘛。我说旅游大致上都这样，所以都牵涉到准备的时间、准备的功夫嘛，在旅途上的那个，还有包括之前所的因嘛，现在的果，现在的缘嘛。所以那个到了每一个人的身上啊，就不同了啦。到每一个人身上都不同，所以希望啦，希望我们所学到的这样的法融入到我们的身心的时候。是没有变样的啦，就是杯口朝上，而且里面没有杂质，不要带有成见，而且不要有裂痕啦，一有裂痕了就马上听了马上就忘记，对吗？好，基本上我们就很快的把那个最上层的第一阶的就假的这一部分，我们基本上说到这里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到乙的这一部分呢，乙的我们就先看甲乙的乙的这一部分。其实在甲乙发菩提心的乙的这一部分是有非常深广丰富的内容啦。这个意思表示要传达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想我们成佛之道齁，我想之前各位也应该接触很久很久了啦齁，也应该都有听过啦齁。那只是齁，我们不要掉以轻心。关于这一部分齁，我们要尤其那个以恶的佛性呢、啊，以圣究竟义啊，还有发心明、发心尊胜、发心才名为菩萨的这一部分， 都有相关性的，但是为什么会把都放在假一发心菩提，一定跟菩提心会有相关的啦，所以乙的这一部分我就分把它大分成三类了，就是乙一、乙二、乙三。乙一，我现在的科判是去入根性，去入根性，在这边当然去入什么？就去入大圣法。啊，去入根性就是去入根性以及什么相应教法。这个相应教法就会跟根性有关的相应教法啦。啊，当然这个两种佛性是不是一种教法？当然也是一种更高深的教法啦。只是在说我把那个齁相应教法齁的这一部分是跟根性相应的教法啦。所以以一我整个就把它设在就是去入的根性还有相应的教法。既然以一是这样，所以乙一的底下的那一层当然就要看到丙了，是吗？丙就会丙一丙二啦，就是去入根性，那是根性义啊。丙二呢就是教法义，这个教法义就是相应教法义啦。所以那个以那个乙一的这样的科判，当然很自然的就会到达丙一丙二啦。啊，至于丙一的根性义啊，根性义就是去入根性不同，去入的根性不同就是什么发心的因缘不同啦。因为去入，我们说去入就去入大圣嘛。啊，去入大圣的最重要的去入大圣是什么？发菩提心呐，发菩提心才能够去入大圣呢。啊，所以基本上我们说根性义啊，就是气入的根性义啊。啊，气入，我们说气入就是要发菩提心啦，就发菩提心的因缘不同啦。所以这个都会跟那个第一个那个假一的就是那个发菩提心有关系的啦。所以我把它设在就整个的这个几个计数我都把它设在就是假一发菩提心啦，就是愿菩提啊。而这个部分当然就是根性义的这一部分，就是气入根性，那就是根性义，也就是气入大圣啊。气入大圣就发菩提心，所以发心的因缘有不同啊。相应的教法，那教法义就是相应的教法啦啊。所以这个教法义可以说我们一般嘛，在中国传统佛教不是有全教十教吗？啊，也就是十全义啦啊。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直入是真实的啦，真实的就是实教嘛，方便的就是那个全教嘛，齁。所以直入是真实，回入的是方便的。那至于发心的因缘义，就是根性义，对吗？也就气入的根性义。我跟你说气入，我们知道气入大圣就是发菩提心。各位，我如果跟各位讲的很仔细的那一部分，各位一定要听。因为你看哦，发心明菩萨嘛，气入的根性是什么？这样的话，这些我们都要把它理清楚来，这样就能够教化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面对其他的一切一切的人，我们就会尊重，我们就会尊重，因为每一个人气入的因缘不同嘛，我们就会尊重每一个人，菩萨的风格也有不同，而我们会尊重他。但是啊，在尊重的过程当中，我们更要知道从方便到究竟，什么是方便，什么是究竟，我们更要知道。不是一尊重就打魔五仗哦，把混打那个烂仗，不是这样哦。我们对于世间的那个每一个人，我们都尊重他，但是我们都是希望他往好的方向去开展嘛。世间都是这样嘛。你会不会说我尊重我的小孩子就是这样？我们在尊重他之下，我们当然是要提他一把嘛。任何人我们都尊重，但是在尊重过程当中，他到底在什么位阶，我们要知道，我们都要承认他，我们对自己也要接受。我常说我们一定要接受我们现况嘛，我们是烦恼生，具足烦恼，我们一定要接受它。这样的话，我们一接受，我们就会法水就有可能到那个地方嘛，那我们才有可能改善自己。尤其我常说啊，学习佛法，尤其接触到文殊道、印顺导师的法，它是能够去改善我们身心的吗？啊，只是我们要很诚意的去面对它了，所以会尊重每一个人的风格不同。但是在尊重过程当中，佛法当中一定有四悉檀之法，一定有了义的嘛。我们一定要依着方便到究竟。 所以类似这些一定要教化到我们自己哦，不要说啊，这个都知道，这个都知道，但是这样的话，你再读了一千遍还是这样的知道，就很可能就是一直那个汤匙一直是舀汤，很好吃喝的汤都是舀别人吃，那就不好。好，所以在根性义的这一部分哈，又把它分成三大类，就叫丁的了，丁义，那就动机义了。那动机义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要你看呢、啊，在动机义的那边又到物义跟物恶嘛，物义就恶圣回入，就是依着那个寄送了，它是恶圣回入的了啊。那个凡夫植入的哦，凡夫植入的、啊，你看我们看一下啦哦。第一个寄送为什么叫恶圣回入呢？这边基本上导师在长行的那一部分解释，那就是关于阿罗汉啦。我们说在解脱道，阿罗汉就是无学呢。阿罗汉就已经毕业不用学了呢，但是齁、哦、在佛面前呢、啊、他还是耻耻啊，就是惭愧啦。羞耻心嘛，惭愧心。惭愧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心所、哦、惭愧。惭愧是什么？自顾不足，要努力向上改善哦。所以我们不要常说啊，我很惭愧，我很惭愧，就这样说说而已哦。惭愧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心所、哦。不是我们说那个我们跟那个旁生畜生不同的就是惭愧心嘛，有惭愧心嘛。知善恶，在知善恶当中哈、哦，要轻忌暴恶，从众嫌善嘛，这惭愧啊。所以就因为他有惭愧心，所以回小向大嘛。所以此有所不知，此有所不能，此有所不尽，所以回入于大圣。好，这是二圣的回入。第二个寄送呢，就是凡夫植入了，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哦，大家应该常听到的，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缘起大悲心，就是什么依着不忍众生苦，或者是依着不忍圣教衰的这样的因缘而起大悲心呢、啊？啊，这样就是去入于大圣。这样的去入于大圣，就是凡夫的植入，相对于回入，这个就是植入。而且啊，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的，这是悲增上。而这悲增上啊，如果以说那个就是人菩萨、天菩萨，还有声闻菩萨嘛，就是人菩萨啦。所以这个就是人菩萨心，就是生生世世以人的身份在秽土当中修菩萨心了，就是不忍，就这个就表示出，你看到、哦、悲增上的根性是不共恶圣的哦，在恶圣当中啊，就在声闻缘觉在阿含经呐、啊，基本上就大分成两种根性，就是性增上还有智增上，就法增上嘛，就分成这两类，悲增上啊。那只有大圣特有的。那你会说，那难道声闻没有慈悲吗？当然有慈悲啊，包括五圣共法都有慈悲了，对吗？五圣共法的慈悲，你说那个不学佛的那个母亲、有没有慈悲？也有啊，甚至老虎最凶了嘛，虎毒也不食子嘛。所以五圣共法的慈悲是什么慈悲？众生缘慈嘛，缘实在的众生在实在的受苦嘛。啊，自己生物有没有慈悲？当然有啊！啊，慈悲是什么？法缘慈嘛。他知道众生是如幻的，但是他认为哈、哦，法是实有，有实在的生死苦，有那实在的涅槃乐嘛。依着这样而起的慈悲嘛。所以你看，声闻在教人修行或自己修行，都是什么？要离生死苦得涅槃乐嘛。大圣当然要离生死苦得涅槃乐啊，但是大圣起的慈悲是无缘慈嘛。什么叫无缘慈？不是要不要缘众生？当然要缘众生啊！但是他知道众生是如幻的，当然要不要缘众生在受苦？当然要缘啊！但是他不会像声闻哈、哦、法缘慈，大圣啊，我说已有空故，一切法得成。当然要缘众生，而且缘众生在受苦，但是已有空一故啊，所以他无缘。无缘不是不要缘啊，就好像中论讲的八部缘起。不生不灭，不生不灭不是否定生灭幻象哦，不生不灭是在否定实在生实在灭嘛。所以世俗地的也是八部通世俗通圣意啊，所以不生不灭没有破坏它的幻生幻灭啊， 但是我们也不要停留在幻生幻灭，幻生幻灭还是在世俗地嘛，要在幻生幻灭当中看到它是无自性空。但是在这个无自性空还是在幻象当中去观察无自性空，所以导师不是我常说啊，就给一个名词叫世俗空嘛，或是诸行空嘛。但是这个还不是哦，它还在加行位嘛。就好像在《般若经》讲记先经不是说到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嘛。色就代表引起相嘛，色是这样，受想行识亦无如是嘛。色住十八界，一直到无智亦无得，一切一切都是毕竟空寂嘛。所以在那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这个地方啊，都还在加行呢、啊。我们要一路在观察，一定要到什么位置？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那个才是超越，那才是正道了。一定要通达到那个地方，否则孩子在极有极空，极空极有啊，小仙颜容论了。你看啊，像那个天台宗，从通教一定要到达那个别教圆教，别教圆教就是空假之外，另外有一个宗，要有一个宗之后才说即三即一即一即三嘛。那别教是那个隔碍的三谛隔碍的，圆教是三谛圆融嘛。但是不管怎样，他一定要在空假之外，空假二谛之外，要有一个中谛啊，然后再说三谛圆融，然后再一空一切空，一假一切假，一中一切中，他都是要在空假之外提出一个中之后再来说圆融啦。啊，中观可不可以说中道？当然中观也是中道啊。中观的中道是即有即空，这个状况就是中嘛。老师不是在中观经论前面提到一个回真论嘛，也还是龙树菩萨做的嘛。就是空缘起中道是一意嘛，是一个意思。所以类似这些，如果有相对充分的觉知之后，义理理解之后，就可以去教化我们自己。所以我常说嘛，什么是佛法跟世间不共的空义？面对一切幻象，再苦难也能够面对它。不是说我现在能够面对了，我是说依着什么样的法，我终究会走向能够面对的这样的境界。这样可以理解吗？不是说我现在就可以面对，我说我依着这样的法，我就是老老实实的一次一次的，一生一生的依教奉行，他会带给我什么样的利益？我说我就刚才就直接跟那个外道神教比嘛，这是我们能够去观察的嘛。这个我们都要去老实面对自己，这样我们才能够感受到我们在三宝当中学习佛法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他能够把那佛菩萨的境界就直接告诉我，什么叫佛菩萨的境界？告诉我烦恼是什么，就直接告诉我烦恼是什么，真是不可思议。你看现在所讲的一切有办法真的跟你讲烦恼是什么吗？没有啦，只有佛法。所以真正不可思议是不是神通变化了？那不是佛法。真正不可思议是任何的境界现前，烦恼现前，都知道它是怎么一回事。至少依着法，依着法，一次一次的闻受，法越深入，就越能够去面对它。真正重要的是境界第一了，是烦恼那个。六通根本的是漏尽通，那才能够自处，才能够处众嘛，才能够真正自立自我负责。所以希望跟大家共勉，就是否则的话，我们读了这些，它不是高高在上啊，它是远远的在前面那个有希望，这是很温和很慈悲的，有光明的，在黑暗当中一片很温暖又有光明的引领着我们向前。三宝是最吉祥，而且是最慈悲的。那个慈悲就好像有智慧的母亲的慈悲了。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我说有在那个凡夫植入嘛，而且那个瓜五内边就凡夫的人菩萨行，因为悲真场就是大圣特有的了，就大圣特得。所以那个无缘慈，现在要说的就是那个无缘慈。什么叫无缘慈的特色在哪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离世间而出世间啦、愿意带着大家一起去解脱成佛的那样的慈悲啦、你说声闻的阿罗汉再怎么样慈悲，不是有一个公案啦、一个声那个阿罗汉他修慈心观修得特别特别好，所以阿罗汉他也是人间 人间比丘嘛，他也是一个地方不能住太久嘛，在人间游化嘛。他有一次在人游化到一个地方哈，哎，一段时间他就要走啊，哎，他要走的时候，他就听到那个有哭声，他一看，哦，原来鬼神在哭，他就问他鬼，那问鬼神就跟他说，你没有来之前啊，我们鬼神都在互相都在吵，但是你来之后，我们就不会吵了，因为那阿罗汉慈心哦，修得太好了。啊，所以说啊，现在你又要走了啊，我们又要吵了。阿罗汉就慈悲嘛，好，我再一段时间，好，一段时间之后呢，哎，要离开了，啊，鬼神又在哭了，啊，他又留下来，留到什么时候？留到他这身报体见了。你看阿罗汉哦，修慈心观修得再好再好，他这身报体见了，他就入涅槃啊，这是什么意思？生死涅槃差别观嘛。他在凡夫修行的时候就是出离心嘛，出离生死得涅槃乐嘛，就法缘慈嘛，有生死苦有涅槃乐嘛，所以他在怎么样的慈悲，他这一生报体见了阿罗汉喽，这一生报体见他就入涅槃。八地菩萨呢，八地菩萨他断尽烦恼嘛，所以我们一般会八地菩萨跟阿罗汉做对比嘛，八地菩萨也是断尽一切烦恼，而且习气纷纷断哦，他证的涅槃更深哦。因为悲智交融而来的太虚空智证到涅槃更深了。涅槃本身没有差别相可言，你一切相哪里有前身可言？但是它是一相无相哦，无量哦，不是在《阿含经》形容那个涅槃是甚深广大，无数无量，无数无量是量先不可得，数不可，数量不可得，所以不是单调的一啊。所以虽然同样都证到空寂性，但是因为智慧有大小。有太虚空、毛孔空、智嘛，有这差别，所以证住就有前身可言。所以八地菩萨证得更深了，但是他是无住涅槃的。证到涅槃，我们称他是无住涅槃，他不会受涅槃水的清凉热而束缚到，什么就束缚到了？那么离系热呢？我们有点清安相，我们就每天就想去禅坐了，是吗？何况是离系热、清凉热，对吗？八地菩萨就无住涅槃，为什么呢？因为无量劫来，他就是福德智慧资粮够了，不会再进去了。所以无生法忍不是、哦、想吃又不敢不好意思吃，不是这样的。忍是智慧的别名，就确认了，确认什么？还没有到家了。阿罗汉他认为无学，他认为证实际嘛。所以在大乘经典对于阿罗汉证涅槃就要证实际，为什么？他认为到家了嘛。但大乘呢，无生法忍呢是什么意思？还没有到家啦。大圣道家是什么成佛吗？所以他确认，他这样的话，他就方便到源头受身，就是无住涅槃。所以我们都要在这个地方去抉择哦，去看清楚来哦，不是在谁比较谁，不是在比较我跟谁的慈悲心大啦，不是啊。我说这个法，我刚才也这样说，我依着什么法来修？譬如说我依着解脱道的法来修，更精进。我依着解脱道，我不要说外道了，我这样说，依着解脱法的之见来修，就是生死涅槃差别观嘛。南传现在还是这样吗？所以他观察十六观智，观到说生灭幻象当中，然后观察力越强，生灭相变化越快，就是速度越快嘛。接下来就观灭相了，他也是在观灭相，所以其悚悸感呢、啊，害怕生死、啊，所以依着那精进在修，就是这样这一条路嘛。那假设依着大圣尤其导师所接着出来的这样的话，我依着这个法来修，当然我现在是贪嗔痴具足的等闲人、啊、但是我如果愿意依着这样的法来修，他会到底会带向我引带领我走向什么方向，这是我们要去做观察的了。好，所以各位可以理解吗？悲真上不是说三圣共法那个阿罗汉没有慈悲，不是这样啊。我们说那凡夫都有慈悲的，是吗？所以各位可以理解吗？悲真上是大圣特有的，那悲真上是要无量劫，因为就是生死涅槃无差别。什么叫无差别？不是否定他的幻象啦，无差别是说他毕竟空寂，平等平等，就是涅槃的实相也是空寂性，生死的实相也是空寂性。但是空寂性，我刚才说到空寂性是什么意思？空寂性就是毕竟缘起。这个我们要充分的，至少要从我们现在的知见，就要把它建立的清楚。常举一个例子，就是在有部哦，有部的那个《大毗婆沙论》200卷的，当中就这样说到，什么叫做闻慧？ 文慧是什么意思？文慧的表现出来是什么意思？举例子就是前面东西看到了，前面的东西就是目标嘛，看到了，但是中间隔一层纱，纱就看不清楚，朦朦胧胧的嘛，朦朦胧胧就是看到了，就看到了，这样我们才能够一八正道第一支正见之成就的时候，他才能够一看到就是信心成就嘛，正见成就就看到目标就是信心成就嘛，这样的话就会坚定不移，烦恼起来或者逆境来。甚至齁那个顺进来都能够顺增上，逆进来能够逆增上，就是往这个方向，因为目标确定了。啊，越走的话，所以我说解行解行过程当中一定要先成就解。正见向他成就。成就之后我们去行的时候齁，就会稳稳当当的教化我们自己往那个目标前进。所以关于这些义理啊，我们一定要把它理得清楚来，解脱道是说什么，菩萨道是说什么，悲真上是大圣特有的，他到底在说什么？我们一定要清楚理解，这样的话我们才有可能依着这样的法去教化我们自己哦。或者我们经常说我是修菩萨行的，但是他到底特色是什么？共跟不共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我们都要去充分的觉知嘛。或者我们依的法，就我们自己法都不知道，我们不清不楚，我们怎么可能可以依着那样的法来教化我们？那不可能嘛。所以希望我们在现在尤其上到大圣不共法，大圣不共法我们前面法那五圣共法三圣共法都上到了，我们希望在这样的大圣不共法的说法过程当中呢，能够把那个五圣共法三圣共法的共，我刚才说到嘛，之前就在说五圣共法那共就是菩萨也要有的法嘛，三圣共法菩萨也要的法嘛，大圣不共就是大圣特有的那法，但是大圣特有的那法也没有离开，所以最后一个偈颂，那个就是那最后一个偈颂啊，我们看一下，那最后一个偈颂就是一切诸善法皆共成佛道嘛。像类似这些，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依法来去善观色，通的时候，什么叫通？通的意思就是能够指导我们身心行为。什么叫一切诸善法？我们不是现在常听到了吗？发好心，说好话，做好事，一切都是好事。啊，怎么样是好事？跟气象与实相的法，那实善嘛，实善就是身口意业啊，身三口四意三嘛，啊，意三就是人的三大特胜嘛，所以这是非常实际的，非常贴近，最贴近我们自己的。现在都讲生活，那佛法要生活化啊，本来就是我们生活化，不要庸俗化，一定要依法。依深刻的毅力，那深刻的毅力就在我们身心上，希望呢一次又一次的渐渐亲切的表现在我们身心。那我们先休息。